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9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七国外长一致同意不能再回到哈马斯发动的野蛮袭击。
美军基地频遭袭击，五角大楼出动 F-15 战机空袭叙利亚。
美国计划在斯里兰卡建大型码头同中国竞争。
德州西部人烟稀少地区发生规模 5.3 级地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与以色列军队正持续交战。9号，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说，当天大约有5万名平民从北加沙逃到南部，因为他们了解哈马斯已经失去对北部的控制。美联社报道指出，以色列军方现在每天提供4个小时的空档，确保加沙市和南部周围地区有安全通道，让居民能够逃离。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表示，现在撤离的平民大多是儿童、年长者和行动不便者，很多人是步行抵达南加沙，身上只带着最少量的行李。尽管媒体报道，有关各方正在协商与哈马斯达成暂时休战协议，以允许人道救援物资送入，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拒绝让加沙停火的可能性。以色列军方强调，当地居民需要尽快离开北加沙，否则可能受困于暴力冲突之中。
据五角大楼周四宣布，美军8号空袭了叙利亚东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附属组织的武器库，以回应叙利亚最近对美军基地的多次袭击。国防部长奥斯汀说，在拜登总统的指示下，美军派出了2架 F-15 战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相关组织进行了一次自卫性打击。奥斯汀进一步指出，这次的空袭行动是在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附属团体圣城旅对美国人员的袭击。奥斯汀说，总统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美国人员的安全。他今天指示的行动明确表达了美国将捍卫自身、相关人员和国家的利益。他也直言，叙利亚针对美国军队的袭击必须停止。如果伊朗的代理人继续对美国军队进行袭击，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必要的行动来保护我们的人民。
共和党初选第三轮辩论会周三在迈阿密举行，共有5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参加，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蒂、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创业家拉马斯瓦米和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在各项民调居于领先地位的前总统川普因举办自己的造势大会再次缺席。距离白宫提名战的第一次初选投票只剩2个月，5位候选人进行紧张的辩论会。在对外政策上，5位参选人都展现出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在中国议题上彼此就谁对中国软弱互相指责。中国公司拥有的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再次成为焦点。多名参选人承诺，如果成为总统，将禁止 TikTok 应用程序。
据日本放送协会今天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考虑在11月16号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一次场边会谈。2023 APEC 峰会目前定于11月15号到17号在旧金山举行，届时 APEC 的21个成员经济体领袖将齐聚一堂。日本政府为此9号派出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前往中国，并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展开协商。日本政府将会视美中领袖会谈的协调状况做出最终决定。如果岸田和习近平的会谈顺利登场，将是魁违大约一年再度举行。外界预计，岸田文雄将在两国悬而未决的议题上传达日方的立场，例如要求中国解除日本水产品的进口禁令等。
周四，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中国中心主任何瑞恩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任白明在美国媒体《外交事务》撰文指出，很多分析家和决策者都主张，美国持续吓阻中国攻击台湾的最佳办法，就是在北京这条路上部署硬实力。联邦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扎拉格尔最近也曾经说，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武装台湾以避免战争。何瑞恩和白明点出，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本身并不会让中共当局停顿下来，而是要让北京相信，无论美国哪个政党执政，都会甘愿冒着美军性命的风险来协助台湾抵御中共入侵，才会是成功的合阻之道。他们说，如果北京嗅出美国有一丝丝迟疑，或认为美国对台承诺只是肤浅的想保留在台湾半导体产业的管道，那么中共的算计就会有所改变。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周三通报，位于德州西部人口稀少的偏远地区，当天发生一场地震，几百公里外都能够感受到摇晃。美国地质调查所报告指出，地震发生在昨天凌晨将近4:30，位于新墨西哥州边界的洛文郡发生规模5.3级地震。据美国地质调查所的说法，规模5.3级的地震属于中度地震，可能会造成建筑物受损。不过，目前还没有灾损或人员受伤的消息。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和统计局报告说，洛文郡是美国人口最少的郡之一，去年估计人口为51人。地质调查所指出，这场地震过后又发生3起地震，其中最强的地震测得规模为3.4级，而在近一年前，同一个地区也曾经发生过一场规模5.3级的地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计划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建设大型码头，与中国竞争。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上午，世界上最大的飞行器探路者一号飞艇在硅谷首次亮相，开始飞行测试。探路者一号是一艘电动飞艇的样机，它的制造商是由谷歌联合创始人布林投资的 LTA Research 公司。在几十名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地勤人员的操纵下，探路者一号从位于美国宇航局墨菲特机场的机库重开出来。这艘飞艇长124.5米，造型跟20世纪30年代的星登堡号飞艇相似，但是材料和技术焕然一新。它采用了线控飞行、电动马达和激光雷达传感等无人机技术，有可能在几百英里的范围内运载好几吨货物。在首次飞行测试中，工程师们将了解探路者一号采用的氦气和耐候聚合物表皮将如何应对加州阳光的升温效应。完成所有飞行测试后，探路者一号将被转移到 LTA Research 在俄亥俄州的场地。这家公司希望最终能生产出一系列飞艇，为道路和机场受损的地区提供救灾服务，并提供零碳客运服务。
日前，埃隆·马斯克在他拥有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他旗下的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正在开发一款供盲人使用的视觉芯片，这种芯片将在几年内准备就绪。马斯克写道，这是继为那些失去身心联系的人实现手机、电脑、心灵感应之后的下一个领域。我们正在等待监管部门批准我们的第一位人类实验对象。马斯克是在回复一位 X 用户的帖子时透露这个消息的。这名用户说，他的儿子患有一种罕见的眼疾，一只眼睛几乎完全失明，另一只眼睛也达到了法定的盲人标准。Neuralink 由马斯克在2016年创立，总部位于旧金山，目标是创造一种可植入设备，使人类可以通过大脑直接与计算机等外部设备交互。目前 Neuralink 正在开发一种大脑芯片，希望可以帮助瘫痪病人重新行走，并治疗其他神经系统疾病。
周三，韩国朝鲜日报报道，LG 和三星公司计划在2024年2月左右开始为下一代 iPad Pro 机型量产 OLED 显示屏。彭博社此前预计，配备 OLED 显示屏、M3 芯片和铝制 Magic Keyboard 的11英寸和13英寸 iPad Pro 新机型将在明年上市。然而，根据最新报道， OLED 显示屏的量产要到2月份才开始，这意味着下一代 iPad Pro 似乎来不及在3月份上市。而3月份是苹果发布新产品的常见月份。 下一代 iPad Pro 机型似乎最早也要在六月或之后的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发布。目前的 iPad Pro 配备的是 LCD 面板，12.9 英寸机型还采用了 Mini LED 背光技术，以提高亮度和对比度，而 OLED 技术将不再需要背光源，并具有对比度更高、黑色更深、功耗更低等优势。不过，下一代 iPad Air、iPad Mini 和入门级的 iPad 很可能都将继续采用 LCD 面板。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为期两天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周三在东京结束后发表一份联合声明，针对以巴冲突、俄乌战争、印太地区和中共等七个议题作出回应。国务卿布林肯在当天发表的评论中加大了对加沙停火的反对力度，说那些呼吁立即停火的人有义务解释要如何解决可能带来的不可接受的后果。请听报道。
周三，七国集团外长峰会在东京结束后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支持以色列根据国际法自卫，同时谴责哈马斯挑起这场战争，呼吁立即释放费地内扣押的所有人质。声明表示，我们支持人道主义暂停和两条走廊，以利援助急需、平民流动和人质释放。与此同时，七国集团也致力于与伙伴国家合作，为加沙制定可持续的长期解决方案，并重返更广泛的和平进程，以实现两国方案。国务卿布林肯当天在讲话中表示，哈马斯质疑伊斯兰激进组织誓言，要一次次的重复10月7号的袭击事件。以色列当局也一再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回到哈马斯发动野蛮袭击的十月，这也是我们七国集团完全同意的事项。此外，七国集团强调，他们将以 G7 领导人在广岛峰会上的承诺作为基础，进一步加强合作，以共同应对当前的全球和区域问题，同时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企图透过武力或胁迫的方式改变世界任何地方和平建立的领土地位的行为。七国外长声明提到，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于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繁荣将不可或缺，并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重申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大会和世卫组织技术会议。外长们也呼吁中方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并欢迎中方参与乌克兰主导的和平进程，进一步要求北京不要协助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并敦促俄罗斯停止军事侵略，支持乌克兰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为了保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活跃，美国11月8号宣布提供5.53亿美元贷款，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建设一个深水集装箱码头，以便和中国在国际发展融资方面展开竞争。请听报道。
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DFC 表示，在科伦坡港建一个深水集装箱码头的项目被誉为为这个南亚国家提供关键基础设施，有可能将科伦坡转变为主要航线和新兴市场交汇处的世界级物流中心。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DFC 首席执行官斯科特内森表示， DFC 为西集装箱码头提供的 5.53 亿美元贷款将扩大其航运能力，为斯里兰卡创造更大的繁荣，而不会增加主权债务，同时加强我们在该地区盟友的地位。内森在参观新港口现场后表示，美国在印太地区保持活跃是当务之急。五年前成立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是为了应对中共大规模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运动，也就是一带一路倡议而成立的。一带一路倡议中一些项目引起了争议，其中包括位于斯里兰卡东南海岸的汉班托塔港。斯里兰卡从中国大量借款来建设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包括机场和在填海土地上建设的城市。这些项目未能获得足够的收入来支付贷款，因此2017年，斯里兰卡将汉班托塔海港租给了中国。 斯里兰卡欠北京的数十亿美元债务阻碍了解决其金融困境的努力，并经常被一带一路倡议的批评者引用作为证据。他们称中国从事债务陷阱外交。弗吉尼亚州公立大学威廉玛丽学院的研究实验室 Aid Data 显示，在发展融资方面，美国面临着来自北京的激烈竞争。北京已重新调整其一带一路倡议。 Aid Data 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表示，继2007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官方资金总额被北京超越后，美国在发展融资方面正在赶上中国。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针对美俄核武战略风险管控一事，克里姆林宫周三说，让俄罗斯和美国针对核武问题进行战略对话是绝对有必要的。尽管俄罗斯强调它的核武政策规范没有任何变化，但欧盟和美国认为俄罗斯正在一步步破坏当前的国际安全形势。请听报道。
周三，当被问及与美国和西方就核武问题进行战略对话的前景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俄的对话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对话不能在一国对另一国说教的情况下进行，我们不会接受这种情况。周二，俄罗斯刚刚宣布退出冷战后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该条约限制了常规武装部队的关键类别。北约和美国随后也都宣布将暂停实施该条约以作为回应。克里姆林宫周三强调，俄方认为现在对话是必要的。佩斯科夫说，我们当然已经准备好开始对话，但到目前为止实际情况没有任何改变。他强调，俄罗斯联邦有一个核武战略主义，一切都已经明确规定，没有任何变化，这一点得到了普京总统的确认。当前俄罗斯和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国家，双方都对旨在减缓冷战军备竞赛和降低核战风险的军控条约走向瓦解表示遗憾。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周三稍早表示，目前国际军控制度已经破坏，并指控西方造成了使用核武、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的风险增加。而欧盟和美国则强调，是俄罗斯正在一步步破坏当前的国际安全形势，包括周二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就是鲜明的一例。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入侵战以及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都在从根本上改变与之相关的情况，也改变了参与者的义务。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缺席第三场初选辩论，前往迈阿密拉美裔社区举行造势活动。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说，战争结束后，以色列不能重新占领加沙；
中共军机军舰频繁扰台；美国和日本在菲律宾海联合军演；
好莱坞演员和制片厂达成协议，结束罢工。
川普缺席第三场初选辩论，前往迈阿密拉美裔社区举行造势活动。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尽管各界呼吁停火，以色列8号持续他摧毁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好战分子的行动，包括已经进入加沙市中心以及歼灭几名哈马斯要员。以色列国防军还说，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他们已经摧毁了130个哈马斯地道竖井。另一方面，哈马斯则宣称对以军予以痛击。卡塔尔斡旋双方谈判，试求以换取暂时停火。加沙走廊到目前为止已有10000多人死于战火。在东京举行的 G7 外长会议8号在联合声明中呼吁以哈双方就战事实施人道主义暂缓，声明中没有提到停火。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停火只会让哈马斯有能力重复攻击以色列的行动。他也向以色列表明，战争结束后，以色列不应该重新占领加沙走廊，加沙应当和约旦河西岸一起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治理。
黎巴嫩消息人士说，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取得强大的俄制反舰导弹，将使他有能力威胁部署在地中海的美国军舰。区域战争正面临全面升级的风险。与此同时，美国官员8号证实，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在美国驻巴格达使馆警铃大作，警告可能遇袭后，一架无人机锁定攻击美军驻伊拉克北部基地。法新社报道，先前也曾经击落美军无人机的青年运动表示，这架 MQ-9 死神无人机当时正在进行侦察行动，这是美国对以色列提供支持的一部分。青年运动最近几个星期已经多次锁定以色列攻击，美国海军上个月已经拦截了青年运动发射的几枚导弹。
美国演员工会周三宣布，已经和美国电影电视制作人联盟达成临时劳资协议，将在午夜结束这场为期118天的罢工。工会说，这份为期3年的新合同价值超过10亿美元，其中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和新的流媒体参与奖金。这项协议还提供了防止未经授权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图像的保护措施。随着 AI 快速发展，很多演艺人员担忧工作将被数字替身取代。美国演员工会的委员会将于周五审核该协议。工会说，将在会议后公布更多细节。美国电影电视制作人联盟表示，周三的协议代表了一种新的模式，并说期待业界重新开始讲述精彩故事的工作。今年，美国的劳工行动频频发生。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最近才刚结束了对底特律汽车制造商为期6周的罢工。此前，教师、护士和医护人员也举行了罢工。
欧洲联盟委员会11月8号建议，一旦乌克兰解决几项悬而未决的改革问题，成员国便开始和乌克兰就入盟进行会谈。欧盟去年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的4个月后，给予了乌克兰候选国地位。预计欧盟领导人将在12月中旬的一次会议上决定是否接受欧盟委员会的建议。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行政分支。欧盟委员会还建议和乌克兰的邻国摩尔多瓦开启有关成员国身份的会谈，并给予格鲁吉亚候选国身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说，他欢迎他所说的7国集团外长重申，即使面对其他全球事态发展，也毫不动摇地支持乌克兰的强有力声明。7国集团外长在东京开会后，于周三发表联合声明说，他们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支持永不动摇。
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国轩高科的美国子公司国轩公司今年8月1号获准在密西根州大急流市格林镇设厂。由于这家公司与中共的关系密切，引发当地民众质疑支持国轩公司设厂的格林镇5名官员10月7号遭到当地居民罢免，大急流市市长也遭到罢免。据底特律新闻和美联社报道，格林镇的镇长、秘书、财务主管和2名受托人被罢免。发起这次罢免选举的当地居民布洛克说，这次罢免凸显这个社区是多么不想要这个工厂，这只意味着我们再次拥有了发言权，我们可能很小，但我们很强大。在罢免投票举行之前，国轩高科北美业务副总裁希伦说，这家工厂木已成舟，正在对求职者进行筛选。今年稍早，希伦表示无意让大急流市成为传播共产主义的中心。
华盛顿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11月8号把在园区内生活23年的2只熊猫美香、天天和他们的4岁的孩子小奇迹一同送回中国。综合媒体报道，自1972年起，中美两国开始熊猫保育计划，中方也因此陆续把熊猫送到美国，包括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等各地动物园和保育区。而两只熊猫美香和天天则在2000年因相关计划来到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开启了长达23年的旅美生活。 原先双方协议只预计让两只熊猫在美国停留10年，但契约时间却一再延期，最终确定相关契约将在今年12月7号终止。据报道，在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中的3只熊猫离开后，全美将只剩下4只位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而他们也预计将在2024年被送回中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缺席第3场初选辩论，前往迈阿密拉美裔社区举行造势活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意大利前总理、欧洲央行前总裁德拉吉说，欧元区预计在今年年底出现衰退，对欧盟经济成长持悲观态度。德拉吉在英国金融时报全球董事会议上说，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到了年底欧元区将陷入经济衰退，到了明年前两季将可以证明这一点。德拉吉也补充说，经济衰退预计不会太严重或者破坏稳定。根据欧盟统计部门日前公布的初步数据，截止到9月份的3个月内，欧元区经济比前一季萎缩 0.1%。 很多经济学家预期第四季度将进一步萎缩。欧洲央行最新的预测则显示，今年最后一季欧元区经济成长将季增 0.1%， 2024年第一季成长 0.3%。 国际货币基金预估欧洲整体经济成长今年将温和反弹到 1.3%， 明年为 1.5%。
中共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下跌 0.2%， 这是继7月同比下跌 0.3% 之后再次陷入通缩水平，这凸显了中国经济难以提振内需，进而支撑经济增长的困境。除此之外，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下降 2.6%， 这已是连续第13个月下降。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3.7%， 1月到10月平均 PPI 比去年同期下降 3.1%。 中国今年年初结束了严格的疫情控制措施之后，在房地产行业危机还在持续发酵的情况下，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一直难以重振国内需求。上个月猪肉价格不断下跌，推动中国经济再次陷入通缩。
随着中国经济放缓以及当局对国家和数据安全的关注增加，又有一家美国企业将要撤离中国。华尔街日报8号报道，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云计算软件集团旗下品牌包括企业软件供应商思杰。云计算软件集团6号的电邮显示，已经决定12月3号起停止在中国包括香港所有新的商业交易，说是因为市场成本上涨。今年1月，云计算软件集团才宣布裁减 15% 的人力。除了美国科技公司之外，多家美国咨询和调查公司都撤出中国市场，像是美国独立性科技和市场研究公司弗雷斯特研究公司今年稍早前关闭了他的中国办公室。另外，英国金融时报11月4号披露，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咨询顾问公司盖洛普将撤出中国，关闭当地所有的办公室。根据中共官方最新数据显示，外资第三季直接投资为负118亿美元，是1998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值。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川普跟前两次缺席共和党的初选辩论一样，第三场位于迈阿密的辩论邀请依然被川普略过。当天，川普来到了迈阿密戴德县的共和党堡垒海厄利亚，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会，并受到热情的古巴裔选民的支持。请听报道。
周三，前总统川普拒绝了共和党初选辩论的第三场邀请，并前往迈阿密戴德县的共和党堡垒海厄利亚举行一场集会。作为2024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的领跑者， 川普在早期投票的各州和全国民调中正占据遥遥领先的主导地位。据美联社报道，在川普的集会场外，支持者们提前一天多就已经开始扎营，并向鸣笛路过的人们挥手致意。海厄利亚是迈阿密郊外的共和党堡垒，也是一座欢迎新移民的蓝领城市。由于该市几乎全是西班牙裔，95%以上的居民被认定为拉美裔，近3/4的居民出生在其他国家，西班牙语则是这座城市的主要语言。而川普在该市拥有充足的选民支持。长期以来，川普一直向古巴社区示好，古巴社区比其他西班牙裔更倾向于共和党。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在2020年大选之前，大多数古巴裔美国选民达到 58% 的人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或倾向于共和党的选民。而在主掌白宫期间，川普曾致力于废除奥巴马的古巴接触政策，并制裁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政府。这一政策反而获得了保守派的拉美裔的支持。一位海厄利亚居民马塞尔·佩雷斯说，我们想要的只是在生活中出人头地，很多政客所做的一切似乎只是在为我们设置障碍，而川普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为我们打开了大门。该地区的古巴裔选民在2020年的选举中帮助川普和其他共和党人大胜，并推动佛罗里达州从一个传统的摇摆州调整为一个更加保守的州。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中共军队在台湾周边海域举行军演，台湾国防部今天说，中共山东号航母编队自8号下午起连夜沿台湾海峡中线以西由南向北航行。与此同时，美军两个航母打击群在附近海域与日本进行联合演习。请听报道。
中共以军机军舰绕台演训频次与日俱增，军机逾越海峡中线更已常态化。中共山东号航母率领舰队在10月28号到11月5号期间，在菲律宾以东与日本以南的西太平洋海域进行海空远海长航训练。演训结束后，该编队穿越巴士海峡往南中国海方向航行，再转向香港海域，8号下午进入台湾海峡南端，连夜沿台湾海峡中线以西由南向北航行。台湾国防部9号强调派遣兵力监控应处，日本也高度关注中国山东号航母的动向。中共从未放弃过使用武力将台湾置于其控制之下，并持续加强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台湾政府强烈拒绝北京的主权主张。中共山东号出海演训期间，美国驱逐舰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和加拿大皇家海军护卫舰渥太华号在11月1号联合通过台湾海峡，声明指为在公海自由航行海域进行例行穿越。此外，在中共山东号编队结束演训归航之际，美国海军第7舰队表示，美军有两个航母打击群在附近不远处活动，卡尔文森航母打击群、罗纳德·里根航母打击群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于11月4号到8号在菲律宾海进行联合军演。美军第7舰队强调，在菲律宾海的协调海上行动是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日常存在的一环。美军部队与伙伴和联盟一同确保该地区的海上安全和商业活动畅通无阻。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节目结束之前，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保健品。
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富贵病、亚健康三高的人却越来越多了。其实很多都是因为代谢异常所导致的，而市面上流传的大多数治疗三高药物产生的副作用，又导致患者产生其他的病症和痛苦。
从台湾热销到美国的三高保健品三高代谢宝，它采用全食物配方哲学概念，结合汉方本草和印度阿育吠陀自然医学，结合现代营养医学，提取多种植物的精华成分，协调配合之下产生独家的1+1=3的复方效果，对于三高族群、工作压力大的上班族群都有很大的帮助。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 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